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一路讲过来的复兴天国文化，总共会有七讲，我已经讲了五讲，今天要讲第六讲，大概下个月再讲最后一讲。那如果还记得的话，我第一次我讲的是从蜗居到天国居。蜗居就是根据国内那一部连续剧电视剧蜗居，郭海平、郭海藻、宋思明他们在上海那个十平方米那个地方，他们的一生的大事。为什么说是蜗居呢？因为我们人生实际上有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就是咒诅的层次，就是当初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天起了凉风，地长荆棘，神说男人要汗流浃背才能勉强糊口，那女人要受生产之苦，要受男人的瑕疵，所以我们活在咒诅之中，不是吗？但是还有第二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叫做咒与收的层次，就是你一份耕耘你就一份收获，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是中间也有差别，一般种与收，一把锄头种一棵树，但是我们多么希望一把锄头种三棵树，以撒在荒原耕种有百倍的收成，多么棒啊！我们也希望种一份能够收十份、收百份。还有一个层次，就是叫做继承的层次。有一句俗话说：“娶个有钱的老婆，人生奋斗少几年呐、啊，十年呐、啊。”这个太棒了，因为你继承了。如果说我们的爸爸是 Bill Gates， 哇，我们继承多少钱？如果我们爸爸是天上的父神，那我们不是继承的更多吗？所以我们多么希望从咒诅的层次到咒与收的层次，进而到继承的层次，我们的父亲把一切都要给我们。但是很不幸，我们今天许许多多人仍然活在咒诅的层次，连咒与收的层次都不到，更不用讲说是继承了。但是主耶稣说，谦虚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还要复兴天国的谦恭文化，这是我们从咒诅进入到咒与收，进入到继承第一步。如果你踏出去这一步，就是因为虚心的人就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那么我又讲了一个，是说我们要复兴天国的成全的文化。以弗所书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建立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圣徒要被成全，这是天国成全的文化。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会有查经，会有祷告，会有装备训练，会有这个，会有那个，就是为了要成全圣徒。你希望做什么，我们就帮助你成为什么。你希望在主里面怎么样服侍，我们就帮助你怎么样的服侍。而你所得的恩赐，你所得从神来的酬劳，从世界上得到的也是丰富的，这是成全。就好像摩西成全约书亚一样，摩西他自己知道他进不了迦南美地，但是他成全约书亚。后来我又讲了一个复兴天国的尊荣文化。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在今生，我们总是你争我夺，就怕比人家少，孩子就怕起不晚了，所以就有 head start， 还才三岁就已经九九乘法表都会背了，才三岁 ABCDEF 几他都会背了。你说就怕比人家晚，但是在天国不是，天国是一个尊荣的文化。耶稣说，大的要尊敬小的，我们人要尊重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不可以任意而为，破坏了环境。那我们也要尊敬我们的长辈，那么长辈也要尊敬，彼此也要尊重，这是天国的尊荣的文化。在约书亚记里面他说， 耶和华如何吩咐摩西，摩西就如何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着就去做。摩西成全约书亚，约书亚尊由摩西。后来上一次我讲了天国的服侍的文化，这是耶稣说的，我来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不是说我们上了天国就开始好吃懒做，有多少仆人要伺候我们？ No， 我们要上了天国，我们是甘心乐意的愿意服侍。如果说你不喜欢服侍，你不愿意服侍人，你可能上了天国你格格不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医治释放赶鬼，他看见人困苦流离如羊没有牧人，就怜悯他们。我们的神是 consuming fire， 是那个烈火，他是烈，所以我们的服侍也要是烈。你有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没有别人一看也就知道，你装也装不来，你包也包不住。我们要服侍带着一个火热的心。今天我要分享复兴天国的丰盛文化。那么最后还有一次是复兴天国的为义受逼迫文化。我讲这些为了要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能够知道天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不然我们到了天国会水土不服，不然我们到了天国会有 culture shock。 今天我就要来讲复兴天国的丰盛文化。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多么巴不得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上天国去与你同在，这是我们所信的，这是我们的指望，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多么希望今生你的国能够降临在新光海灵粮堂，你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哈利路亚，求你再一次赐下神的话语，让我们听着讲的都同得造就。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来说世俗文化是像什么样子。我上次听说国内有一个访问团到欧洲去走访，到了饭店去吃饭，就叫了一桌，吃完了就哗啦哗啦就随便就不管了。隔壁的德国人怎么看都不顺眼，因为德国人非常节俭，非常实在。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一直相信说世界上的资源有限，你有钱那是你的事，而资源是我们的事。所以你有钱你买东西吃，但是你吃不完你绝对不能浪费，所以被告了，警察大大的开罚单给他们。因为世俗的文化真正是你多吃了一口饭我就怎么样少吃了一口啊，是不是？你官做的大了我就少了，我就小了，你比我聪明了我就笨了，你多赚了一块钱我就少赚一块钱。世俗文化认为说这一切都有局限，所以必须要你争我抢，什么生意都做，什么钱都赚，该抓的去抓，能抓的去抓，说什么都不放。但是对于我们的神，丰富万有的神来说，是有丰盛的怜悯。撒旦就是魔鬼，我们有的时候笑说撒旦，实际上撒旦他一点都不傻。撒旦常常他迷惑我们，他使我们误以为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要按照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要按照正义来判断万民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神是大有丰盛大有怜悯的神。我们先几遍的撒旦七动大卫王，就点数他有多少兵，而这个大将军耶和他就说你这样子做不好，你这样子得罪神啊。大卫仍然是做了，他好得意啊。结果神就派这个先知加德来见他说，神不喜悦你所做的，因为你点兵你表示你自己了不起嘛。哦，我有多少兵力，哇，战车多少，马车多少，步兵多少，什么多少，什么多少，神不喜欢。所以神就说我要处罚你，三样事情让你去选。第一，荒年三年了，全国要闹饥荒三年。第二，你要被敌人追杀三个月。第三，你闹瘟疫闹三天。 结果大卫就对加德说，我们一起来念，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然，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神差遣使者进耶路撒冷，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命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神丰盛的怜悯。我们做错事情，有的时候心里想说，惨了惨了，这下子会不会受到处罚，这下子会不会还能够有神的手在我们身上，还会不会神来怜悯我们，神来爱我们，神还会不会赐恩典祝福给我们，圣经说将来我们还可不可以上天堂。你放心，你绝对还可以上天堂，你绝对神还会赐恩典给你，神还会保守你带领你。你要认罪悔改，如果您不认罪悔改，神要把这些都收取，神甚至要使许多奇怪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有的时候我受了委屈，被人家欺负啊，我心里面好难过啊，我真想说起来跟他去拼一拼，跟他去骂一骂，跟他去吵一吵，但是到了最后一分钟，我忽然想说，算了，不能讲，不能讲，我何必与他一般见识，我何必犯罪呢？所以我就忍着，我甚至于睡了一个觉，第二天起来我就欢喜了，我就快乐了，神就再一次赐福给我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在那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啊，我看了我都怕。我说神啊，好在我没有去跟他一般见识，不然他要打100，我也少不了也要打500的，那是痛苦啊，那个我可不愿意啊。神啊，求你原谅他吧，神你继续再赐福给我们吧。神有丰盛的怜悯，本来要3天1天就死了70,000，但是神立刻大住，因为他后悔，他说够了，住手吧，这是神丰盛的怜悯。好，我们一起来念，请。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一个耶稣怜悯人行的一个神迹。拿因城，拿因的意思是说羊圈，是说牧场，换句话说它有恩典的意思。羊圈是什么？羊圈就是教会，在今天来讲，牧场就是我们服侍的地方。如果说在教会里面如果没有怜悯，如果说在教会里面没有恩典，在我们的牧场，在我们服侍的地方不能够给人带来怜悯，带来恩典，那么我们是白信，那么我们是做错了，我们真的要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来求他怜悯我们。耶稣看到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寡妇死了儿子怎么样？没指望了嘛，所以这寡妇哭得非常伤心，但是耶稣就动了怜悯的心，就说不要哭，然后他就去扶着这个杠子，然后吩咐这个少年人起来，结果就起来开始说话，就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神迹是发生在主丰盛的怜悯里面。你如果说想要神迹发生在你身上，你要去怜悯人，你要怜悯人，看见人家没喜乐你就怜悯他，看见人家有痛苦你就与他同痛苦，你就怜悯他，看见人家不认识神没有得到救恩你就为他焦急，这叫做怜悯。甚至怜悯到一个地步，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这怜悯不是说我可怜你啊，乞丐我给你一块钱啊，我可怜你啊，我扶你一下。那怜悯真的是要与他同喜乐，与他同忧伤，与他同悲哀。你如果能够这么做，神迹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信不信心？你如果怜悯一个人，他身体有病痛，你就去给他祷告，他真的会好起来。我们已经有两次癌症病人就这么就好起来，血癌的病人。怜悯他，每天去为他祷告，每天去为他祷告，他就好起来。哈利路亚，赞美神。当然不是说我们有多少力量、多少能力，而是说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名，因着耶稣的怜悯，我们怜悯他，成为神怜悯他的管道的时候，医治就临到，神迹就发生。撒旦呢，他迷惑人，他使人不敢相信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常常被撒旦迷惑了，他有的时候你看你自己，撒旦真的迷惑你的时候，你看你自己嘛，你那个样子神会爱你吗？你先生都不爱你，你太太都不爱你，连你家的狗都不爱你，神会爱你吗？您知道吗？这是撒旦迷惑人，撒旦迷惑人的手段真的高级不得了。有一个牧师的太太，她有一天回家买了一条好漂亮的衣服，一个牧师先生就说，哎，我不是跟你讲说不要这样买啊，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啊。太太说，我知道，我也不想买，我不是跟就是忍不住，我不是跟你说你要跟那个撒旦魔鬼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他说，我讲啊，我说撒旦退我后边去，结果撒旦退到我后边，然后过下他又上来说，姐妹啊，这个衣服从后面看更好看的，哎，我就买了。你知道吗？撒旦魔鬼非常厉害，他让我们受不住他那个迷惑，他认为说世界才是可爱的，世界才是值得迷恋，人才是可爱的。那人实际上很可爱，您知道吗？我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啊，我真的心里面好难过，我跟神祷告，我说神啊，神啊，你怎么把这么不可爱的一个姐妹放在我身边呢？这个有一天啊，正好跟某人聊到这个情面，那人说这个姐妹真可爱啊，我心里想吓一跳，好在我没有讲任何话。我说神，原来你把一个这么可爱的姐妹放在我身边，我还认为她不可爱，我还以为神你要整我，实际上不是，你知道吗？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满有丰盛恩典，他有慈爱的神。这是摩西他上了西乃山领受十诫的时候神给他的话，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话。各位弟兄朋友们，我们在座都有吧，因为我们的神有丰富的恩典，有慈爱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就像在拿阴城一样，就像在牧场里面，就像在羊圈里面，那是神丰富恩典所在之地。各位看到这幅图画吗？你们记不记得这幅图画是什么？这是越战1972年越战的一张相片，这张相片得到普利兹奖，这非常有名的一张相片。他这个故事是说，有一次美军轰炸一个越南的村庄，因为那个村庄里面说有越共，所以美国就丢了烧夷弹，丢了炸弹，这个村民就跑啊。而这个女孩叫做潘氏金菊，那时候她只有9岁，她全身烧伤了，6级的烧伤，所以她衣服都烧掉，都掉了，她逃命了，你看，个个逃命了。那天开飞机去轰炸的有一个驾驶员，他叫 Promer， 他也看到这个相片，他心里面满心的愧疚啊。越战以后呢，他回到美国，一直挥不掉这个阴影啊，常常甚至于做梦的时候也梦到这个哭喊、这个裸身奔跑的女孩子，心里面好难过，就酗酒，离婚离了2次，整个人就颓废下去。后来神得到他。他读了神学院成为一个牧师，而这个女孩子她后来长大，她也信了主，受了洗，她做了一个见证，她说，医生医治了我皮肤的烫伤，医药使我的皮肤再长好起来，但是神使我的心里面的烫伤把我医好。1996年这两个人见面，同时得到释放。我们的神是有丰盛有怜悯的神。撒旦魔鬼呢，他常常迷惑我们， 让我们在四下左右看，怎么看都不如意，再看我们里面越看越伤心，就让我们心里面焦虑，一点平安都没有。但是我们所信的神，诗篇第37篇11节说，一起来念，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这是我们的神，神有丰盛的平安。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许多不如意、不满意，甚至于许多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甚至于我们在家里面也有许多的困苦患难，也有许多的争执，有许多的摩擦。但是在神里面有丰盛的平安，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这句话是大卫王他一生经过经历，他一生对神所做的一个见证。主耶稣是和平之君，在他掌权的时候必有丰盛的平安，在他的日子里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后来那个 Proverb 做了牧师以后呢，他实际上他晚上有的时候睡觉还会做到这个噩梦，心里面始终没有平安。1996年透过教会跟这个潘世清局联络上，结果两个人在约旦纪念碑两个人见了面，然后这个牧师这个 Promer 就向这个潘世清局说，请你原谅我。潘世清局也原谅他，从此两个人心里通通是平安，这个牧师也从此不再做噩梦。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丰盛的恩典，这是神的慈爱，这是他丰盛的平安。我们中国人说覆水难收，祸尽难圆，对于我们活在三度半空间的人来讲一点错都没有，但是对于我们的神，那个几十度空间的神来讲的话，这是小小一件事情，它可以使祸尽都在圆，它可以使覆水都在收。撒旦魔魔迷惑人，使人的眼目还有耳朵都油蒙了，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常常听不见，看到神的作为我们看不见。有一位太太，她生日快要到的时候，她就很高兴，就不断地暗示她先生说，我要一样东西，这个东西你上去又嗡一下就可以从零冲到150，三秒之内就可以冲到。她讲的是一台跑车啦啊。到了他生日那一天的时候，他先生给他买了一个棒棒给他，一上来你就从零冲到150，他来都要三秒钟就冲到。这个就是我们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见，听也听不明白，看也看不清楚，您知道吗？撒旦魔鬼就是这样的迷惑我们。但是保罗说啊，我们是灵粮堂，所以我们这个神的话语很多。阿们，哈利路亚。来，一起来念，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膏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们以为如何？你们还是眷恋地上的这种小小的丰盛呢？还是你看天上那个神丰盛的荣耀要加在我们的身上呢？我相信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也都得着了，因为神的丰盛绝对不是人所能够局限的，人看你不如，人看你不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他眼中的同人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非基督徒啊，譬如说佛教徒，他们那个拜神拜的那个虔诚啊，三跪九叩，他把假神真拜，但是很可惜我们基督徒把真神假拜啊，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不把它看作是丰富万有，不把它看作是有丰盛的慈爱怜悯，有平安在它里面的，多么可惜啊。但是保罗把它看为至宝，为了得着基督愿意抛弃万事，视万事如粪土。你可以选择做小草，虽然小，但是小草可以对大山说，我比你大，因为我有生命，我会蔓延，我会繁殖。你也可以选择做一只虫子，虫子虽然微不足道，但是虫子它却可以跟大树说，我比你大，因为你只是树，你在那边不能动， 我可以走来走去，我可以蹦蹦跳跳，所以我虽然只是一只虫子，我比你还大。这是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说你要做一个人，虽然你的力量没有比大象大，但是你可以对大象说，我比你大，因为我有智慧，我有才干，因为我能够掌管这个世界，这是人。你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不识字的半开化的基督徒，但是你可以跟一个不认识神，没有被圣灵浇灌充满的一个哲学博士说，我比你大，因为我的神为我死了，因为我有盼望，我有指望，因为我的生命活得不再一样，丰盛的神他一路要带领，要保守我，所以我就是不再一样了。但是又有一位能见证自己守得生命的人，他比这个更丰盛，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的神是有丰盛的怜悯，丰盛的慈爱，丰盛的平安，丰盛的荣耀，丰盛的生命。诗人把那些追求享乐的人比作一个小孩子，他坐在深渊边上的一棵树，坐在那里吃东西，但是他不知道正有两只虫子，一只是黑的，一只是白的，黑的叫夜，白的叫日，不断的在啃吃那棵树，终有一天那个树会被啃偷断，这个孩子就要掉到深渊里面去死掉了。我们至终不能够避免掉，最后就是掉入在深渊里面。但是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是有指望，因为我们的神是丰盛，他是怜悯，他是慈爱，我们可以接受他成为他的儿子，我们可以接受他，我们就生命。哈利路亚，赞美神。那些贪婪世俗的人，有人这么比喻，他说有一群人，他们坐在一条船上，这个船沉了，所以有些人就到荒岛上面去得了救，然后有一个人很聪明，他就跟他们说，我们现在这里正好还有一些麦子，我们赶快把它种了，这个麦子长起来，我们可以有东西吃。大家正在这么讲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人出去探路，他回来说，我发现金矿了，哇，大家都跟着他跑去采矿去了，采金矿去了，哇，他们采好高兴啊。结果冬天到了，他们发现没有东西吃了，这个全部死在金矿堆里，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一处说，求神天国的丰盛能够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从因着我们有生命开始，我们能够得着他。哈利路亚，赞美神。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我们愿意要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吗？哈利路亚，让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丰盛的慈爱得着了我，你的怜悯，你的救赎赦免了我，你又在许多的事情上面爱能够让我生命能够走出不一样来。但是神啊，我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谢谢你能够让我的盼望有指望，有平安，有喜乐。谢谢你悦纳了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的信息，我们的服事，记录到这里，这样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